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举行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记者会，解释为什么为一位泄露军事文件的陆军情报分析员减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言时，警告各国政府可能会爆发贸易战。
1月20号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成千上万的川普支持者和反对者将涌入首都华盛顿。中国时间1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常好像有一个星期没有见你，休假了。
是，出门度了个小假，回来一看，感觉整个华盛顿的气氛跟我走的时候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说？
现在华盛顿的气氛应该说可以用严阵以待来形容吧。现在这种安保的加强啊，人流的增加啊，还有为就职典礼所做的各项准备，都在预示着新总统真的就要来了。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个新总统的上任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哦。所以我们现在在华盛顿能够感觉到这种严阵之下所暗含的期待。
没错，不过呢，在新总统到来之前呢，现任的总统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的。那么今天奥巴马总统就召开了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举行了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他回答了有关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问题，并且解释他为何突然为一位泄露军事文件的陆军情报分析员减刑。大选结束以来，奥巴马在多个场合与川普见面并交谈，但是两人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的气氛，特别是川普坚持推翻奥巴马的许多行政措施，以及赢得国会的批准来废除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卸任之际向俄罗斯开火，他说俄罗斯是美国所面对的一个重大的威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即将离职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指控莫斯科损害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莫斯科多年来采取了一个接一个破坏稳定的咄咄逼人的行动。
俄罗斯的行动不符合新的国际秩序，他们正在摧毁现有的秩序，我们正在与这种行为做斗争。我们击败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现在我们正面对威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威胁。
鲍尔还警告说，不要放松奥巴马政府针对莫斯科采取的惩罚性的行动。他说，那只能令俄罗斯更加胆大妄为，还会鼓励其他破坏法规的国家，比如伊朗和朝鲜。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大选。鲍尔说，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为俄罗斯的行为感到担心。在没有点名川普的情况下，鲍尔严厉批评美国当选总统，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有据可查的一致评估。就在鲍尔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克里姆林宫掌握有关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不雅资料。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在后天就要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举行了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记者会，在这次记者会上，他为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辩护，并且不算太含蓄地批评了后任总统川普的各项政策与信念。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龚小夏来为大家进行分析。小夏你好。
平章你好。
首先我们从内政谈起啊，那么奥巴马今天在记者会当中在谈到内政问题上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在哪里？
当然就是奥巴马医改的那个和这个比如说少数族裔权利等等。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我很就是很重要的印象。奥巴马这个会记者会开了一个半小时，那么在上边呢，其中就是他说到一件事情，他说他的女儿们回来问他说，哎呀，好像是不是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选了这么一川普。那么有下边有记者就也是问起这个事情，哎，我怎么回答？他记者说这个，那么有60个民主党的议员不参加，你怎么看？他说我知道我会参加。那么至于怎么回答他女儿这个问题，他说亲爱的，你要记得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世界末日才到来，在这以前世界末日没有到来。我们在这里头我们能看到奥巴马就是作为这个总统，作为个人来说呢，一个很值得就是美国尽管很多反对他的人也非常钦佩他的地方，就他是一个非常沉着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今天在就是说两边冲突这么厉害，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大量游行的人要来，大量支持的人要来， 那么川普上来这个整个性格是每天要就跟你一定要像公牛一样冲进一个瓷器店的时候呢，奥巴马总统这种非常沉着的形象呢，确实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呢，他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就是他每一项呢都在批评那个川普的内政外交他就说包括川普要取消奥巴马医改法案啊，那么还有包括就是有记者就问到说，那么少数族裔权利你怎么看，那个会不会川普上来就减少。我想奥巴马有一些回答呢比较有意思，比如关于少数族裔权利，那么记者的问题就是说，你上来你作为少数族裔总统，大家都不言而喻，就是这个那么种族关系是不是你这八年怎么评价。那么他就说呢，他回答得很聪明，他种族关系啊现在不仅仅是黑白关系，我们要跳出这个圈来看，种族关系其实也现在还有是黑白拉美裔亚裔等等，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所以呢这些问题尽管回答得比较泛泛，但是呢也是就说他说明了他做总统八年以来和现在他快要卸任的时候呢，等于给美国吃这么一个定心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至于我想他说的真是我觉得很最欣赏的一句，就是人家问他，你就对，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有总统曾经拒绝去现任就新总统的这个就职仪式上的，他说他会去。我们知道克林顿夫妇也会去，这一点我觉得希拉里克林顿本人要出席的话呢，这实在是确实需要一点这一种怎么说呢涵养和定力，否则也比较困难。
我们看到这些政治人物对于美国的整个民主程序的这种尊重和认同也是很让人感动的啊。
对，
那么在谈外交事务方面，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今天在他的记者会上花了很长的时间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关系，那么他对于巴以关系的未来发展到底有怎样的看法？
以巴关系刚刚我们也看到联合国驻联合国大使塞门斯鲍尔今天出来，他也说了很多事情。那以巴关系呢，其实世界上最棘手的一个热点，应该说几十年来，自从1948年以色列成立以来呢，那个以巴关系就没有好过。那么各界美国总统都曾经试图斡旋做出努力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糟糕。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奥巴马任期最后呢，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搞坏了，就是当美国就是对联合国谴责以色列的那一项动议不投那个不投这个反对票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非常生气。但是呢，这也是奥巴马任期最后的时候，说奥巴马再三就说以色列不能够同时是一个犹太人国家，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他再三强调这一点。那么，但是呢，川普呢上来的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以色列就是说，他认为既是犹太国家，也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我们要支持以色列。所以呢，现在我们今天刚来的时候，我正在一直关注这个新任驻联合国大使这个尼基黑利的这个听证会。但是可惜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我回去再得继续听。
小夏，你刚才也提到了听证会正在举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今天除了这个奥巴马的这场记者会之外，川普的内阁成员的确认听证会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在这些听证会当中有哪些这个要点需要给我们点拨一下？
四大听证会，应该是五大听证会，从昨天晚上讲起，昨天下午五点钟，应该星期二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呢，开始的是对教育部长的听证会，那上面气氛就相当紧张，可以说，因为这位教育部长也从来没有过这个政府工作的经验的。他上去之后呢，他的整个经验就是他要将公立学校的很多资源吧，就让家长有这个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但是遭到了教师工会非常激烈的反对。所以我们昨天呢也能看到，就是跟教师工会密切的议员对他有很多很多的质疑。那么今天的质问更多，因为今天最紧张的一个听证应该是这个卫生和人力资源部部长这个普莱斯的听证。普莱斯这个听证，他就说的就是，他要负责去改这个奥巴马医改，所以呢，一直到现在，议员都非常严厉的问他。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是环保署长，这环保署长是要砍环保署的，所以那听证非常非常激烈。
好的，谢谢小夏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分析。92岁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星期五都无法出席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老布什总统上周六因呼吸困难住进了休斯顿的一家医院后，星期三因急性呼吸道的问题被转入了特护病房。医院说目前他的病情稳定。91岁的芭芭拉布什星期三上午因为虚弱与咳嗽等病症被收入医院。
在川普的外交政策中，人权议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本周国会就川普内阁人选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焦点。鉴于川普在竞选中所做的一些有争议的承诺，这个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这是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时曾多次做出的一个承诺：留住石油，留住石油，留住石油。川普指的是伊拉克石油，他说美国应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开采和销售当地的石油。
在以前，战利品属于战胜国。
人权观察的萨拉·马尔贡说，那些言论让人们担心川普将会如何处理海外人权问题。
我们的很大担忧是，新政府要么是对人权不感兴趣，不会参与这个议题，要么就是把人权工具化，利用它来达到其他目的。
马尔贡指出，川普愿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或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专制者合作，这并不是新鲜事。美国有时候也与侵犯人权者结为盟友，但是川普及其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连一句批评话都不情愿说。这种不情愿在本周对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克雷斯·蒂勒森的确认听证上展现无疑。蒂勒森拒绝称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无异于犯有战争罪。在被问及对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的看法时，蒂勒森也没有予以谴责。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蒂勒森辩护说他所持的是务实立场。
期待每项外交努力都只由人权来驱动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美国人民的安全处于危险的情况下。
但是美国真的要在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做出取舍吗？莱斯利·维涅穆里通过 Sky 对美国之音说，并非如此。
你可以说维护人权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甚至是短期来看，这将便于与美国需要共识的世界其他国家构建有效的伙伴关系和联盟。
在川普准备就任之际，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会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在国家安全与人权考量之间进行平衡的美国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这个星期五即将就职了，那么国会参议院今天就商务部长、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三位内阁人选相继继续召开听证会。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你好。
哎，能不能说一下今天在参议院应该是外交委员会举行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人选听证会的情况？
好的，这个共和党籍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呢，今天是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他这个出任这个联合国常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这个确认听证会。那么黑利呢，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谈到了一些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方向呢，似乎是和这个川普所提出来的外交方向有相当不一致的地方。那么首先他谈到了有关这个俄罗斯的问题，他谈到说这个面对俄罗斯现在的一些举动呢，他誓言将采取强硬的立场和声音来捍卫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他还说这个俄罗斯呢现在是在向这个世界秀肌肉，因此呢这个美国不能够相信他们，而且必须要持续的以谨慎小心的态度来应对。而且对于这个在这个乌克兰还有克里米亚的问题上呢，黑利也谈到说他认为呢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一些情况。那么他最后也提到，不过他提到说和俄罗斯之间呢还是有合作的空间，包括在这个叙利亚的问题上，美国需要和俄罗斯一起来联手解决目前在叙利亚的难民的情况的问题。那么最后呢，他也谈到这个说这个有关于穆斯林的美国人是否需要注册，因为这个问题呢在于川普在竞选期间呢是不断的被拿出来讨论。那么他的说法呢似乎和川普所提出来的立场还有政策有一些不一致，他是抱持的态度和看法和川普的说法并不相同。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今天稍早他在听证会上谈到有关的问题时他怎么说。
稍早曾有些关于要将一些美国族裔群体进行注册的讨论，尤其指的是美国穆斯林团体应该要进行注册。能否告诉我们你的观点？你是否认为将美国人群体注册是可以接受的？
Thank you, Senator Cardin, for tha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it goes to maybe some discussion.
参议员，谢谢你的提问。有关问题的讨论可能可以追溯到当选总统川普早些时候说过的话。川普政府和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基于任何宗教信仰而进行注册。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确保哪些国家是威胁，哪些有恐怖主义，那些是我们必须要关注和小心的。对于从那些国家来的人，也必须调查。
是的，谈到有关的问题时呢，黑利的说法是说，是希望这个美国政府的立场并不是要将所有的美国穆斯林呢都注册，而是要区分哪些是来自于这个和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国家。那么另一方面，刚刚我们在平章和龚小夏的连线当中呢，访谈当中也谈到了有关以巴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黑利呢是对于这个目前这个联合国决议案呢，对于这个以色列定居点活动的这个谴责呢是予以了抨击，他是认为说这是联合国做出来的错误的一个决议，而且方向是不正确的。那他还说，如果他确认能够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的话，他将会积极的捍卫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还有美国盟友的这些价值。那么最后呢，他也谈到说这个不好意思，最后呢，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呢，他也这个谈到说，现在的联合国呢是一个急需要改革的组织，而且他也相信说，黑利是一个能够捍卫美国利益的这个有力的倡导者。那么这就是今天在这个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个听证会上目前的情况。林森，
一会儿另外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内阁人选，就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也就是卫生部长的听证会。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国会啊正在要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这个问题呢，现在是争论的可以说是沸沸扬扬。那么今天的听证会上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好的，就像刚刚这个平章和这个龚小夏在这个访谈当中也提到的，今天这个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呢，普莱斯的听证会呢可以说是争辩的最激烈的，而且普莱斯所面临的议员的这个质询呢也是最尖锐的。那么这个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个众议员普莱斯呢，他呢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也谈到了这个他对奥巴马医保这个改革的这个看法。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他在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们最不要做的事就是从一个民主党的医疗保健体系转换成一个共和党的医疗保健体系。我们的目标是从一个被视为是民主党的医疗保健体系换成一个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美国人的医疗保健体系。
是的，普莱斯他是被提名作为这个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那么这个机构呢，对于这个奥巴马医保改革的这个做法呢，未来还有走向呢，都有相当关键的这个扮演的相当关键的角色。那么共和党人呢，共和党的议员呢，之前已经誓言了，在这个共和党全面执政之后呢，他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翻奥巴马医保改革，而且就是以一个新的方案来取代。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听证会上呢，这个普莱斯也面临了一连串有关于他一系列和这个一些医疗公司之间的这个交易的情况。那么议员们是对于他的一些这个财务状况，还有对于他之前CNN 在星期一报道过的他和一些医疗公司的一些在投资还有这个买卖上面的一些情况的进行了非常严厉的质询。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星期二1月17号的时候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谈到了，他认为这个参议院的议员呢是不会给予这个普莱斯一个确认的正面的一个确认听证会，很有可能在之后也不会通过，他也有很有可能不会通过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财政委员会呢下个星期也将就这个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普莱斯和一些医疗公司的一些交易状况呢来进行一些听证会。那么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时警告各国政府可能会爆发贸易战。习近平还谈到中国拥有巨大的资源，试图证明中国有能力向那些维护中国利益的国家提供商机。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放缓将冲淡其政治影响力，从而将使北京难以有效地对抗川普近期内可能采取的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中国希望美国不允许台湾代表团参加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不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 11人组成的台湾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这个团体由民进党前主席尤锡坤带领，整个行程共8天。除了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以外，还将与智库人士和国会议员会面，但目前没有安排与川普政府的会面。
好，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副总统拜登警告欧洲国家，俄罗斯同样会试图用影响美国大选的方式来影响欧洲国家的选举。美国情报机构确定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的投票。在当选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的决策中，人权议题扮演什么角色？在本周国会就川普内阁人选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焦点。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了2017年30岁以下的创新的精英，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不乏华人女性。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欢迎回来，带您关注刚刚为您报道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举行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记者会，解释为什么为一位泄露军事文件的陆军情报分析员减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卸任之际向俄罗斯开火，他说俄罗斯是美国这个伟大国家所面对的一个重大的威胁。1月20号，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成千上万的川普支持者和反对者将涌入首都华盛顿。
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警告欧洲国家要做好准备，俄罗斯会同样的用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的方式来影响欧洲国家的选举。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来为我们做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的，主持人，美国情报机构称他们确定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的投票，将川普推上了总统宝座。拜登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他在任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我们来一起看一个片段。
我必须告诉你们，不仅仅美国成为目标，欧洲过去也曾经受到过同样的袭击。鉴于许多欧洲国家计划今年举行选举，我们应该警惕俄罗斯会进一步试图干预民主程序。我向你保证，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
拜登进一步指责俄罗斯企图破坏自由的国际秩序，让世界回到超级大国对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施加控制的局面。拜登说，除了针对民主体系，俄罗斯还侵略他的邻国，包括对乌克兰的行动。
俄罗斯驳回了美国情报机构做出的俄罗斯为帮助川普上台而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拜登还力图安抚北约国家，表示美国会坚持对北约的承诺。川普在竞选期间称北约过时了，并且放话说美国不会自动保护一个没有全部承担自己应付费用的成员国。拜登还说，美国对所有北约同盟国都有着不可动摇的承诺。他说，这是美国的神圣义务，这一点永远都不能质疑。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星期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奥巴马总统准备将政权移交给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支持和反对川普的民众将涌入华盛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8年白宫生涯后，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准备离任。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奥巴马传达了乐观的情绪。
For those of us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been part of this work,
对于那些幸运的得以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并见证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人来说，他们从中吸取了力量，备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对美国人的信念从中得到了肯定。
And in Americans will be confirmed.
在华盛顿，川普就职典礼准备工作正在按传统紧张进行，包括模拟游行队伍和由替身彩排宣誓就职。在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承诺这将会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就职典礼。
20号的典礼将非常非常特别，非常美丽。我认为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我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运动。
川普的就职典礼在那些反对他收紧移民政策、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人群中已经引发抗议。共有30多名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出席就职典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巴隆说，川普在准备就职之际面临着试图弥合国家分歧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比起前三位总统，川普如果想做到这点可能难度更大。前三位总统在这方面都面临了巨大挑战。
Mr. President elect, go ahead.
请提问，请提问。不，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坏透了。
川普对媒体已经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还继续通过推特与他们交战。习惯这一点吧，汤姆·迪弗兰克说。
这就是他的行事方式，他热衷于成为漩涡的中心，他喜欢混乱，因为他知道到头来会由他来做决定，就是这样。
两党政策中心的专家约翰·弗迪尔说，川普已经显示出和奥巴马总统的巨大差异。
川普的方式已经带来变化，我是说川普和其他任何总统都非常不同，比如他的沟通方式，还有他不怕被卷入争议，未来一定不是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
随着奥
巴马时代的结束，川普时代带着种种期许与未知即将开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表示，那些不实行公平贸易的国家应当受到严厉惩罚。罗斯星期三在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为确认他的提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称，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他说，北京嘴上讲公平贸易，行动上却没有做到。罗斯对参议员们说，他不是贸易的反对者，而是最喜欢那些能够给美国的工人和企业带来好处的合理的贸易。他指责中国不公平地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世界市场上倾销大量的钢铁和铝。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拜登表示，美中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希望两国能够继续深化互信与合作。习近平则表示，希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积极评价了拜登为促进美中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所做的贡献。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宣布，俄罗斯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延长庇护拘留。斯诺登在泄露国安局监控项目的机密情报以后逃亡，2013年获得了俄罗斯庇护签证以后在俄罗斯拘留。斯诺登希望奥巴马总统卸任前获得总统的赦免，但未能如愿。奥巴马总统却给向维基揭秘网站泄露了几十万份军事文件的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了刑。奥巴马的减刑决定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批评。
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了2017年30位30岁以下的创新精英，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不乏华人女性。记者西西目前正在硅谷采访，我们请他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西西，
他的初创公司于2014年成立，核心产品是一个叫 Fallon 的智能手，是一个叫 Fallon 的。啊？是的，主持人，我所在的正是帕拉奥多 Hana House， 这里呢，毗邻 斯坦福大学周围有许多创业企业，在这儿的咖啡馆和共享空间里诞生了许多新点的萌芽。那么我们采访的主题呢，就是了解在硅谷打拼中国女生的生活状态。昨天我在山景城采访了 Titanium Falcon 主公司的创始人郭慧娟，她的初创公司呢于2014年成立，核心产品是一个叫 Fallon 的智能戒指。这款可穿戴设备呢，既可以用于传统电子游戏，也可以在 VR 虚拟现实环境中操作。如今 VR 呢，在中美两国的科技业都是大热门，相信智能戒指也能给虚拟现实的体验带来更多惊喜。那么郭慧娟也谈到了硅谷的创业文化，她认为身边的创业者呢，都希望能将世界变得更好，会有更理想化的目标和愿景。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其实在硅谷这边可能是并不是说我要马上赚钱或者什么的，每个都会想要自己的那个影响力更大一些。可能我觉得之前因为有像乔布斯这样的人物所在，所以我们在专注在自然人际交互这一块的话，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希望人更方便，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块影响力更大一些，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以后真的就可以在空中然后开始控制了，就不光是这样的，甚至连比如像无人机这些也可以控制。对，
西西啊，那么作为像郭慧娟这样为代表的女性创业者，在硅谷这样以男性为主的环境当中，是否会有不同的体会？
是的，同时呢，我也问到了郭慧娟在国内一些类似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说法，会不会影响到她对女孩子的前途发展的不同期许，她会不会感到一些压力？那么她是这样说的。
这个我现在可能已经云淡风轻，其实关键是环境了，找一个好的环境，比如像硅谷这边的话，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周围确实没有那么这样的人在跟你叨叨这种话，对，环境很重要。其实这边有一个叫做Female Founder 的一个 club， 然后其实我过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那个 club 在逐渐的壮大，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女性也是开始过来创业了。
是的，正像郭慧娟所说，硅谷的创业者的背景十分多元。稍后呢，我还会采访刚刚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三十位投界精英的张璐，他的简历呢也是非比寻常，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专题报道，关注硅谷的创业女孩们。谢谢主持人。
我们也很期待您的后续报道。好的，谢谢西西在加州硅谷的连线报道。
好，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罗马天主教梵蒂冈是否会放弃台湾而转而承认中国大陆，这是海峡两岸的天主教徒以及国际天主教人士都关心的问题。有报道说，梵蒂冈为了这一目的已经同北京良性互动多时了。中午，华盛顿将举行新总统的宣誓就职典礼，几十名国会民主党籍的议员宣布抵制川普的就职典礼。另外呢，还有来自各地的一些团体，当天呢也会来首都华盛顿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川普的当选。全世界将再次见证美国奇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017年，罗马天主教的主教梵蒂冈当局有无可能会放弃台湾，转而承认中国大陆，这是海峡两岸的天主教徒以及国际天主教人士都关心的问题。有报道说，梵蒂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已经同北京良性互动多时了。也有教徒认为，中共主管宗教的最高官员余正生的一席讲话，有可能让双方的努力功亏一篑，缓和的势头停顿和建交的局面破局。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余正生的讲话对中梵建交可能带来的影响。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知道余正生是中国政协主席，他在这个政治局常委当中分管宗教和统战工作。那么他最近到底发表了一番怎样的讲话来引起了这个中外这么高度的关注？
是这样，在不久前呢，中国开了一个天主教这个代表大会。那么在这会上，大概在两个星期前，在这会上呢，余正生呢，他作为这个最高的官员，他就去发表一通讲话。在这次讲话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中国的天主教的发展方向应该怎么样发展，应该和这个就是梵蒂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所以他提到了，他特别提到了说，我们这个办这个宗教办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这个原则啊，他就提到了这句话。那么这样一句话呢，就在这个国际天主教界，特别是就是华人这个天主教界呢，就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中国呢，特别是中共掌权以来，这50多年来50-60年来一直存在这么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处理和西方天主教特别是梵蒂冈之间的关系，由谁来任命中国教区的这个主教，这一直是双方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如果你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会给双方带来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困难。
嗯，那么这中外各界尤其是宗教界对于余正生的这番讲话是怎样解读的？
是这样，美国的像纽约时报他发表一篇报道，就说余正生讲话是要，他的题目是中共高层中国天主教应该独立于梵蒂冈，就是说，就是他这个，他说是这个，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而且大部分的英文报道呢，他也都把这个余正生的这个核心，就是说我们应该独立自主的办教，这个把它突出出来作为标题或者文章的主要内容。那么中国的媒体呢，一般的话就是说，照本宣科，按照新华社的通稿来原原本本的把余正生那句话给说出来。他主要就是说，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引导信教群众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那么他主要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到了海外的这个有些中文媒体就说得非常严重了，他们说什么呢？余正生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天主教应该独立于这个梵蒂冈，从梵蒂冈中独立出来。你这样一种语气，这样一种这个讲话，就和余正生原来的讲话就发生了一些语义上的这个分歧。那么都是后者，你如果说我们中国要坚决从梵蒂冈独立出来，这样一种讲话对中梵正在谈的这个建交这个方向发展是一种非常这个负面的一种作用。
嗯，这也正是我想问的。既然存在现在这样的语义分歧，那么余正生的这番讲话对于现在很多人普遍认为的发展比较顺利的这个中梵关系，尤其是未来建交的可能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应该是只能产生一种比较这个负面的影响。为什么说呢？就是这最近这个4-5年以来，中韩建交这个呼声啊，中梵建交这个呼声发展的非常大。就是双方做了很多的这个，无论从教宗若望保罗2世也好，就是方济各也好，这两位教皇也好，教宗也好，大家都这么称呼的，他们和中国就是发展呢，就是建交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遭到了很多这个天主教高级人士的反对，但是好像是现在的教宗他一直要把这件事做下去。而余正生讲话，如果按照海外媒体这样的理解，就是我们要从梵蒂冈独立出来，这无疑是对双方的建交的一种热情，是一种这个一盆冷水一样，哎，就只能这样解读了。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许多人认为2016年的总统大选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唐纳德·川普是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当选总统。尽管有分析认为川普的当选凸显了美国社会和选民的分裂的趋势，特别是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但是川普从开始竞选到最后当选，也从另一角度展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成熟。再有一两天的时间，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将举行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宣誓就职典礼。有几十名美国国会的民主党籍的议员宣布要抵制川普的就职典礼。另外呢，还有来自各地的一些团体，当天也会来首都华盛顿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川普的当选。那么透过1月20号这场举世关注的盛典，全世界将再次见证被许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奇迹的政府的权力的和平的交接。今天来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欢迎连超博士。
谢谢。
说这个美国奇迹这个说法，实际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西德的总理科尔在一个机会上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见面的时候说快给我讲一讲你们美国的这个奇迹的这个故事吧。因为当时呢是里根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当时的争议也非常大，
是
批评他的人也很多，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这个川普这个去竞选总统那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做了总统，而且还做得很出色，所以说被人称为这是一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奇迹。但说到这个星期五的这个就职仪式啊，这个权力的和平交接，这是一个美国的奇迹，美国民主的成熟，美国民主的胜利。但是还是有几十位美国国会的民主党的议员要抵制。那么他们这样抵制有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法律的依据，或者说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美国的宪法呢规定啊，新的总统行使这个权利呢一定要经过就职这个仪式宣誓之后才能行使权利。那么美国宪法第20修正案呢特别的强调，就是卸任总统他行使权利在11:59截止，那新总统呢在12点这行使接掌这个权利，这个规定的非常的明确。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安排大典的时候呢会把那个就职的演说就职的这个时间段放得比较靠近中午，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但是呢宪法并没有对这个大典怎么样举行，然后什么人可以参加，什么人可以抵制，他没有这个规定。所以大家从传统上来讲呢基本上就是卸任总统还有在世的这个这个前任总统，那么另外就是这个美国的联邦的大法官、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和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们，还有美国军师高级这个将领，另外呢还有一些拿到在获得美国勋章的这些获得者，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贵宾，就说他没有一个规定。那么在历史上呢，也曾经有国会议员抵制，比如说像小布什就职大典，那也很有人抵制。那么也有人抵制过奥巴马的这个就职，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它的这个数量啊非常非常之少，屈指可数。这一次呢就是这个数量相当的大，差不多有将近50个这个国会议员要这个正式的
宣布。都是民主党籍的议员，
都是民主党的，而且都是众议员。参议院呢还没有一个共和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说拒绝出席这个大典，所以呢他们的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大选他的这个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因为是有俄国在背后操纵，主要是这个原因。同时呢还有人说他这个散布这个故意制造这种分裂啊这些个矛盾啊不符合美国的这个价值，但是主要是前面那个理由。但这个理由呢我觉得还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从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的报告来看呢，那俄国政府呢的确是涉足了染指了美国大选，但是这个川普上台被选 当为这个在作为美国总统，是不是由于他的操纵？那么这个报告并没有做这样的指称，所以呢，没有把他和他的合法性连在一起。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呢，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些个议员之所以抵制呢，由于川普的这个执政理念和他在竞选中的一些个言论，冒犯了这些个民主党的这些议员，他们认为阻击到他们的这个底线，所以他们要抵制，这个恐怕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他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说他们的抵制实际上起不到，并不能够阻止川普的这个上任，但是呢他们这样做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这样的一个，
是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表达的方式还是有问题，因为美国的这个总统就职仪式呢，他是不是说是庆祝某一个人是这个他的成功，他的当选为总统，而是来庆贺一个这个权力的和平过渡。所以你不是针对人的，很多人就是可能你不赞同他的执政理念，不赞同他的政策，但是你还会参加出席这个仪式，由此来支持呢对这个权力的和平过渡这样的一个机制。
除了这刚才提到的这几十名的国会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报道还有很多的团体，包括一些知名的一些演艺界的一些人士，还有其他的一些民众，也表示要在这个总统就职的这个当天呢，要到华盛顿来举行这个抗议示威，甚至呢有的威胁说要冲击这个就职的这个大典。
对，
那么这样的，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激进的或这样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是不是会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美国的奇迹，实际上会逊色，会让美国在世界上丢面子？换句话说，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美国奇迹，这个权力能够和平过渡这样的一个奇迹，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就被中断了这个传统？
这个呢，我觉得实际上这次啊，跟历史上有史以来的这个大典比较起来呢，这次可能游行示威的群众会比较多，因为在这个执政理念上面不一样，那么相当多的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的这些组织啊，他们组织了很多的这个这些人来想冲击，甚至他们像提出来要通过这个有点像打砸抢的这个方式啊，消这个来制造影响，来反对川普的这个上任。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还有一大批的女权人士，这有27个不同组织组成的这个组织的一个游行示威，这个女权大概是将近有20万人会来参加，表示对这个川普这个上台
20万人，
这个据初步估计啊，那么就是表示对川普上台这个不满，对他执政的这个不满。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些个保守人士呢，就认为不能让这样的一个这个非法的活动来影响权力的和平过渡，他们甚至是有的要提出来说我们要制定这个戒严法，不让他们来进行。但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它的这个民主机制啊，是一个非常韧性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一个机制，宽容性也很大。当然一方面要在合法的这个范围之内进行，同时呢，由于它这个宽容性，由于它的这个韧性，那么这些个人的这个活动，激进的这些左派的活动，并不会影响，从根本上影响这个权力的和平过渡。那么这个左派的这些极左的这个组织，他们的活动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要枪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个影响，它会是一种对抗性的。那么你看最近啊，有一些个广告，他们左派的极左派甚至要付钱2500万一个人头，来到华盛顿来参加这个抗议活动，就是有的甚至50块钱一个小时，你只要来参加游行示威，你可以每个小时可以拿到50块钱。这样的激进的做法呢，实际上是不符合美国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理念的，尤其是冲击这样的一个大点，那么我觉得在根本上呢，就是不符合这个权力和平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觉得它不会影响 这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美国的这个民主文化和这个政治生态决定那个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但是通过这个正常的渠道申请或者经过批准的这样的和平的抗议示威游行还是被允许的。
是的，是的，这就是星期六的那个活动呢，是正常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这个女权的那个抗议活动，它是得到批准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在星期五的这个活动呢，很多是要把那个重要的安全这个交叉路口啊，把它堵起来，把这个安全检查口呢堵起来，让这些个参加大典的这些民众啊，这些人士呢不能进入，通过这个来扰乱这个大典的进行，这个是非法的活动。
美国可以说这200多年来呢，就是说在这个权力的这样的交接这个方面，一直是比较和平的，没有出现过比如说政变啊，或者是军队的这样的参与，这种情况都是没有的。
对对对，
那么保证这样的一个和平，权力和平过渡、和平交接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首先呢，这个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是一个整个的这个民主文化和政治生态。那么这个我觉得它是起源呢，是从这个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他主动的隐退，做了2年之后主动隐退，然后呢用通过他这个先例啊，制定了一个这个总统任期制。然后呢这些个制宪者们呢，就是在以前呢他已经考虑到这个从欧洲的这个专制啊，这些个弊端啊，看到绝对权力会就是绝对这个腐败，那么他从这个上面这个从察觉这个规律之后呢，他们把权力分而化之，让这些个权力分散起来，就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本身呢，就说你不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这个手上，那么你就会不会像那个专制制度这样，为了这个血腥的争夺权力了。因为不是在一个人绝对拥有这个绝对权利的。另外呢，这个美国还配合很多其他的这种机制啊，比如说这个尊重法律啊，这法治啊，然后呢正当程序啊，还有这个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等等等等，这些整个的一套这个体系制度啊，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民主文化和政治生态，能够保证这个权力能够和平过渡。
这样一个机制，就是说它的是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可以从刚才你谈到了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那个时候开始，那么这200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传统延续到现在。
对，
但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一个美国社会，刚才我们也说到，实际上是特别是这一次这个川普的这个竞选和当选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当时这个投票结果和这个分析，这样显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呢，是美国民众选民的这样的高度的这样的一个分裂。
对，
更何况是在这个共和党内部呢，也是这个分裂的这个状况也是比较严重。那么两个这个不同的这样的理念，现在显得特别的难以协调。那这是不是会危及到这个美国的整个的这个民主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正像川普在这个竞选时候的口号，让美国再伟大起来，那美国还能够持续的伟大吗？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这样，我是这样看啊，因为从这个执政理念啊，从一开始，在美国这个权力和平结交第一次，就是、说像杰弗逊和这个亚当斯之间的那次危机啊，就已经很明显的展现出来，两个执政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联邦党人和这个民主共和党人，他的执政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因为这个政治理念不一样，就闹得非常的不愉快。那么，亚当斯甚至没有参加杰弗逊的这个大典，这个是一个在美国是一个很例外的一个情况。那么，杰弗逊上台之后呢，马上就宣布，就是要求 大家这个要团结起来。我们在意见上的分歧并不等于我们在这个原则上的分歧，在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政治上我们在执政理念上面可以不同，但是在维护国家，我们必须把国家责任放在我们政党的这个执政理念的这个前面。所以在这个传统呢之下呢，美国历来都是政治上有很多很多的分歧，但是呢在权力这个和平过渡、和平移交的这个领域里头啊，那一直都是比较平稳的来进行的。现在呢就说这个两极分化是存在的，但是呢我觉得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不可能你这些一个如果是不和平，权力不和平过渡的话，就会出现一报还一报那个怪圈。所以呢，你下过了四年之后，你民主党人如果上台的话，那么共和党人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你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毛病。其实没有必要要通过一个对抗性的一种方式来解决在执政上面的这个不一样，除非你说我把美国政体，把每个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一个君主立宪，或者是我一党独大的这种状况，那么这就违背了我的这个叫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其他政策方面，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可以通过这个一个机制来妥善的解决的。
嗯，好的，连长，我们今天恐怕就能谈到这儿了，时间的关系。好，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第45任也是第58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线路已经确定，确保道路的安全啊，却是一个规划筹备了几个月的大工程。下面我来看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星期五，美国国会将成为美国政治的最大舞台。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ohn Trump.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一些军人为这个重大日子参加了彩排。几个月来，还有众多机构在幕后通力合作，以保障美国民主的标志——权力和平移交的顺利进行。首先就是保障现任总统和当选总统的安全。
The Secret Service is responsible for
特勤局与执法部门和军方一起负责这次典礼的安全。
早前的一些预测认为，参加人数有90万之多。
It's a big event.
这是重大事件，会有很多人参加，但是我们人手充沛，资源充足。
这项计划包括一支由将近5000名军人组成的联合特别部队。他们将在就职当天负责华盛顿的安全。
It can be challenging, but
会具有挑战，因为大家的目标一致，都希望成功。我希望确保他们准时到达，餐食无忧，并且确保他们满足所要求的每件事，以便让他们执行好任务。
这个特别部队负责总统就职游行部分线路的保安工作。但是国土安全部还要确保人身安全，尤其是预计当天会有一些反对川普的抗议活动。
我们确保大家都能来，以和平和合法的方式表达看法，体验华盛顿，然后他们都能安全地返回家中。
就职典礼当然也有推特页面，华盛顿当地政府提供道路关闭及其他信息的一站式服务。华盛顿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感受到因就职典礼封道所带来的不便与烦恼。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即将宣誓就职，但是随着就职日的临近，抵制抗议活动越来越多。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支持率只有40%，成为数十年来支持率最低的一位准总统。川普要如何化解美国社会对他的严重歧见？他的就职演说能否带来振奋人心、促进团结的效果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嘉宾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